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8月15号，公元2011年10月1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阿坝自焚藏人卡央不幸逝世；西藏议会及行政中央呼吁中共停止迫害藏人；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23次会议在达兰萨拉召开；流亡藏人烛光祈福声援境内藏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7号，在西藏安多阿坝县城点火自焚的年轻藏人卡央于本月8号不幸逝世，并声称为民族自由献身，绝不后悔。达兰萨拉格德寺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次人向本台介绍说，
卡央老师的妻子接给你们的了，但阿巴克克天天班看个
本月7号，西藏时间中午1点多钟，为民族自由事业点火自焚的阿坝藏人卡央于本月8号在阿坝州马尔康县不幸逝世。卡央的家属曾多次请求中共政府把卡央的遗体交给家人，但中共军警没有理会家人的请求，最终把卡央火葬后骨灰交给家人。此人还强调，自焚藏人卡央在医院中临终前曾表示，自己能够为西藏民族献身而感到心满意足，绝不后悔，因此大家不要为我难过。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之前报道说，本月7号接近中午，两名分别18与20岁的青年藏人在阿坝县引火自焚，他们受轻伤送院。此人表示，位于阿坝县城的藏人于本月8号、9号和10号自行关闭所有商铺和饭店，以示对自焚藏人表达哀悼和同情。尤其本月8号自焚藏人卡央逝世后，很多藏人到附近各寺院进行祈福超度。此人说，虽然当局允许卡央的家属举办超度法会，但限制参与法会的僧人人数，不得超过5名僧人，并派遣几十名工作人员进行严密管控。当局还警告说，阿坝藏人不得到卡央的家里进行默哀，若有人为此表达同情和哀悼，将会严惩处置。此人继续表示，本月10号早上，阿坝格德寺很多僧人前往上塔瓦村，计划为自焚藏人卡央举行法会，当僧众抵达村口时，被部分老人阻拦，并表示如果僧众到上塔瓦村举行法会，已故藏人卡央的家人将会遇到麻烦。于是格德寺僧众就地为卡央举行了诵经超度。此人表示，爱国藏人曲培在自焚前对很多藏人表示，大批中共军警严厉管制西藏民众，随意拘捕和骚扰藏人等紧张局势，使他和藏人非常难受，从而也有很多僧人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选择自焚。目前自焚藏人曲培在马尔康县医院中进行抢救，处境非常恶化。此人还表示，几天前在阿坝县城还发生山羊的颈部挂着写有西藏自由和藏人要团结反抗中共等传单的事件。据介绍，本月3号点火自焚的僧人格桑汪秋目前正在阿坝县人民医院中 遭受中共军警的残酷毒打和审讯。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人民议会分别在昨天10号和今天11号发表声明，呼吁中共政府停止对西藏三区进行的高压统治。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土登桑佩向本台表示，由于中共自侵占西藏以来对三区藏人进行残酷压迫，使西藏阿坝地区的6位藏人和西藏甘孜地区的1位藏人被迫选择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统治。藏人行政中央谴责中共政府不但无视藏人的不满，而且对他们进行更加严酷的镇压。声明指出，这一切都表明中共政府不仅违反了国际人权法，甚至连中共自己的宪法都没有遵守。藏人行政中央呼吁中共立即释放自焚受伤的几位藏人，让他们得到治疗，同时呼吁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以各种和平方式声援境内同胞，并向世界民众介绍真相。西藏人民议会也在今天11号发布声明指出，自2008年西藏三区藏人举行大规模和平抗议示威以来，中共政府根本无视藏人的合理要求，反倒加大对他们的残酷镇压。西藏境内的仁波切与僧尼、作家和艺术家、公务员与学生、农牧民和其他普通藏人所进行的一切和平示威活动，都遭到了中共军人和警察的无情打压。迫于无奈，近来在西藏连续发生了数起僧人自焚抗议事件。西藏人民议会再次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藏人的压迫，呼吁境内藏人以非暴力方式争取自己的人权，并为自焚身亡的彭措、次汪诺布、卡央等进行哀悼，为受重伤的洛桑格桑、洛桑公雀、格桑汪久和曲胚的早日康复进行祈祷，同时向所有自焚藏人的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西藏人民议会还在声明最后代表所有流亡藏人对境内正在遭受中共残酷压迫的同胞们表达同情和声援，为了让西藏境内的恶劣状况得到改善，呼吁世界各地的支持西藏组织、流亡藏人团体及个人，在各自所在国以非暴力和合法的方式为境内同胞进行声援活动。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23次会议于昨天10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嘎夏会议厅召开。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土丹桑佩向本台介绍说，这是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23次会议，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雀央、安全部部长中琼俄珠、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驻美首席特使加日洛珠兼参、驻欧特使格桑兼参、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长齐美仁增和才加、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阿底霞丹增平措和图丹桑佩，以及居住在达兰萨拉的部分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成员共同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新一届藏人行政中央召开的首次藏中和谈筹备会议，主要就新一届内阁嘎夏对藏中和谈的筹备工作等问题进行审议。据了解，藏中和谈筹备工作小组成立于1999年，其宗旨是协助达赖喇嘛特使同中国政府代表进行会谈。为了支持和同情境内藏人所遭受的艰难处境， 抗议中共高压统治，导致大批藏人被迫选择自焚。位于印度和日本的流亡藏人及支持西藏人士举行烛光游行和祈福法会活动。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消息，居住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芒古至堆格林西藏难民社区的500多名僧俗民众，于昨天10号晚上在当地举行烛光游行集会，声援境内同胞，抗议中共强权占领。活动主办者中间道路民众运动地方分会副会长加扬云丹在仪式上要求居住在国外的流亡藏人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声援境内藏人，借用国际社会的压力迫使中共改变现行的高压政策是极为重要的。芒古至堆格林西藏难民社区主管班丹顿珠在集会活动上表示，现阶段开展各种声援活动和藏人内部团结一致一样显得重要，因此大家必须要齐心协力为民族自由事业付出努力。此外，西藏青年会驻印度南部北拉库北西藏难民社区分会和西藏地方妇女会于本月9号在当地举办烛光祈福法会和西藏问题讲座活动，对境内藏人无畏献身的伟大精神表达崇高敬意。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次汪杰布向本台介绍说，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办事处的组织下，上百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于昨天10号在日本首都东京举办佛事活动，为境内同胞和先烈们表达敬意和同情。当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办事处代表拉巴措果向民众详细介绍了近来有很多年轻藏人选择自焚抗议中共暴政的英勇事迹和当前西藏境内急剧恶化的现实处境，呼吁日本民众给予更大的支持。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巴瓦格桑兼参翻译并倾述的文章《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公元1674年，西平王武三桂起兵反抗清皇时，从康熙皇帝和武三桂同时给五世达赖喇嘛写信，请求达赖喇嘛及达赖喇嘛的回信。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藏是当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按中国史料所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当时清朝皇帝完全可以以皇帝的命令调遣西藏军队平息武三桂之乱，哪里还会有请求西藏政府予以物资上的援助之理？特别是当时西藏政府接待西平王武三桂使者，请康熙皇帝非但没有以勾结乱党罪之名讨军惩罚，而且西藏政府趁机收复当时的西藏的丽江、中甸、卫西等也只好默认。第三个特点，五世达赖喇嘛虽为西藏政教最高领袖，但通常的政务均由历任底司负责，底司也就是当时的最高行政长官。从公元1642年建立噶当普庄政权时的第一任底司苏纳饶登岛、底司陈列讲座、底司罗桑托登、底司桑吉讲座等历代土司都由五世达赖喇嘛亲自任命为与满清政府无任何关系。同样，西藏政教扶持者古什汗嗣后其子当真朵杰在中文里面称为达延汗，以及他的孙子当真达赖汗继位都由五世达赖喇嘛亲自安排。第四点，当时就说西藏噶举派主持楚布寺的红和系二位活佛过去与喇嘛汗，也就是当时噶当普庄政权建立以前的西藏的王朝的关系甚笃。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巴瓦格桑兼参翻译并倾述的文章《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